欢迎来到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课程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，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。我们这个主题是核心价值的人生，从大学说起的第23集，那是分为金一章跟钻石章。我们讲到了条目功夫里面的最后一条，就是治国平天下。那治国平天下里面呢，雪茹老人有分为这几段，我们讲到了见贤这一节跟君子有道这一节，是我们这一集的进度。他的经文是说，见贤而不能举。上一集是说，大臣长得就是一种有好恶的人，能够见举人才的大臣。那这一段里面特别讲要择大臣，如果大臣是见贤而不能举，不能举啊，就是把他举荐给朝廷，举荐的位置高，甚至举荐超过自己啊、哦，举而不能先，你是见举了，可是却只是口头见举，而并没有优先任用啊、哦。那这是命也，命也就是太怠慢了，太怠慢这个贤者了。哦、你这个大臣啊，太怠慢你的职务了。那见不善而不能退，这个不善呢、啊，就很私心自用的，这个非常嫉妒人才的，哦、或者是后面讲的是盗臣的，就是偷盗公家的东西的，或是聚敛的跟老百姓搜刮的，这个结党营私的，见不善而不能退，这个退啊，包括说让他职务低一点的，让他退出朝廷的，让他退出国家的，让他退出天下的，退而不能远、啊、尤其看这个小人、啊、心态越凶险的，要退得越远、啊，那如果退而不能远啊，那是大臣的过失了、哦、那所以我们才会说，要自省。君子这个君子，包括大臣，包括国君啊，要好好的自省，叫做好人之所恶。你喜欢人家所恶，人家讨厌的是什么？讨厌的是小人当道，讨厌的是小人治国，讨厌的是小人坏乱风气，讨厌的是小人偷盗国家的资源，去向老百姓搜刮这些财物。你却好人之所恶，那恶人之所好。这个人家好君子当道，好这个天下为公，好这个荐举人才，好这些风气淳厚啊，好创造老百姓这个生活的享受，结果你却误人之所好，哎，这个打压人才，阻塞人才啊，是为服人之性，这是服啊，服人之性的服哈、哦，就是抵挡。抵挡人的性，人的性都是想离苦得乐，你却让人家离乐得苦，灾必带乎身。那个灾啊，就是灾祸的灾啊、哦，必带乎身，一定会及你的身，及你的身。你是大臣，你是国君，位置越高，下场越惨。嗯，所以才会下面才会说，君子要好好的来自省哦。叫做，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大道就是治理国家，能够从善如流，荐举人才，乃至于到小康之事，到天下为公的大道，这要怎么呢？叫做必忠信以得之。忠信就是你的子弟很重要，它不妨碍你后面才能的发挥，乃至于你能够这个跟人才一起合作，创造人民的幸福。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是质地，这个忠信啊，就是一种对国家的忠心，对人民的信用，这个是质地很重要的。这样的人才会荐举人才，这样的人才会跟人才一起来共创未来啊。那交泰以失之啊，反之呢，交就是 有功劳推给自己，有过失给别人。那这个怠呢，就是那种很怠慢别人，哦，那这个一定失去人才，最后失掉国家。那有事业的一定失掉事业。以上呢是这个经文简单的分析。但如果在我们科文上，我们自己做的科判上面呢，这是里面的求贤治国里面的四中段里面第三段跟第四段叫择大臣，好，还要自省。那择大臣当中啊，要责备大臣是什么？贤不举，或者是举不尽。这个贤人你不举，或是举了你不好的亲近他，用他，尊崇他，那这是怠慢的，或者是不善不退远，这是坏人的、小人的、恶人的，你却不退他，或者退得不够远啊，这都是要责备大臣的。那自省呢？君子跟大臣要好好的自省，要忠信来治国。质地太重要。雪公老师说，没有能力有质地啊，那还好；如果呢，没有质地有能力啊，那大坏。所以下面才会经文才会说：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；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哦，这个上面已经消文过了，哦，所以好人之所恶，恶人所好，是为福人之性，灾必待福生。好，这里面呢，在见贤这一节，许如兰说啊，命就是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那个命啊，郑康成说那是慢物，哦，就是说那是怠慢的，哦，怠慢人家的。哎，那这个臣子啊说是怠物，一个是慢物，一个是怠物。这个物啊，就是误人的。哎，那一种是慢，慢就是轻慢；一种是怠慢。慢跟怠长得不一样。慢是你高高在上，怠啊是你的礼节对人家不够恭敬。那还有呢，举而不能先，先有做尽者也。哦，就是说你举他要亲近他，好，要使用他，要任命他，要推举他。贤不举，或是举不能进，不善不能退，或是退不能远，这都是过失，都是大臣跟国君的过失。人所恶你偏好，人所好你偏恶，这是逆人的性，一定会有灾难。这种灾难朝政败坏是灾难，风气败坏是灾难，人民离心离德是灾难，外患贫人是灾难，最后国家灭亡，那才是可怕的灾难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讲到荐举人才是很重要的。这一集跟上一集都讲举人才太重要了。其实我们人生哈，你这个人到底内因比较重要还是外缘比较重要呢？内因就是你自己真善的力量，有志向上，外缘呢，就是你有这些贤者来跟你为伍。其实这两分里面呢，有时候外缘比内因重要。举例来说，曾子是一个鲁钝之才，但是因为他的外缘呢，都是有这些同沾道友，最后曾子成为传承的人才。所以为什么叫做以文会友，切磋琢磨？你不要小看这些外援，国家也是一样，你要让一帮君子、一帮贤才当道，那国家的强盛啊，那是你想象不到的。所以举贤才，这里面在《论语》的子路篇里面，仲弓成为季氏宰，就是在废祎要做大夫的时候问政。怎么办政治？孔子说先有私，你要把分工出来，哦，比如说财务科、总务科、工程科、民政科，你要先分出来。赦小过，老百姓的过失啊，不要太大，你都可以赦免他。当然有罪要处分了，有过失啊，你可以宽恕，因为他不了解法令规章嘛，误道法网嘛。那举贤才，这三个里面呢，你看仲弓知道问第三个，说焉知贤才而举之？我怎么知道他是人才来举他呢？你看举贤才，我们来分为两件事： 第一个是说，我举贤才，我是一个可以举贤才的人。第二个，人才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如果他是人才，我一定举啊。那我怎么知道他是人才？人才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看孔子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“居而所知”，你先举你所知道的，你所不知道的，别人一定乐于推举你啊。就像刘备用徐庶，徐庶就会帮刘备推荐诸葛亮啊，然后诸葛亮就会推荐庞统给刘备。举而所知，你举你自己知的。你而所不知，你不知道的，人其舍诸，别人怎么会舍掉呢？别人看到你用人才，别人一定会推荐人才，所以别人也在看你。你真的会用人才的时候，别人都乐于推荐人才给你用。所以这个风气啊，一定要从大臣跟国君来开展。那这里面特别举出这个《左传》鲁文公十八年呢、啊，说舜臣尧，就舜当尧的臣子，叫宾于四门。宾于四门呢、啊，就是在四门里面呢、啊，宾就是接待这些人才。你看舜也知道，舜就是这个大臣的形象，乐于推荐人才给尧用。好像这个八元八凯，都是舜所推举出来给尧用的。尧当时并没有太用，或者是推举禹给尧用。好，这就是宾于四门。刘放四兄卒，宾于四门叫做能好人，刘于四兄卒啊叫做能恶人。哎，所以这种好恶啊，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能耐。好是好人之所好，恶呢是恶人之所恶啊。这得民心者得天下。那刘四兄刘放这四兄族啊，哪四兄族呢？叫做混沌、穷奇、陶物、饕餮。投诸四邑啊，就是把他们这个流放到这个荒野之处。以御离昧，以御离昧啊，就是挡住这些鬼怪，就是换句话说，给他们放流到那个深山野地啊，让他们不要去扰乱国家、扰乱朝廷啊。以上啊，就是讲到能耗人、能恶人啊。特别我们来举这一段，尤其是舜就是这样的大臣，最后把国家大治以后，接天子之位的，那。前面来讲大臣是这样，反面来说呢，要责大臣的是说，或是责国君的是说，不但不能举人才啊，人才都跑光了，那更是国家最惨的命运的。我们举《论语·为子》第十八里面说：“太师自是奇啊，太师啊，就是音乐里面的最高级的长官。”孔子也曾经跟师挚啊来讲这个官居之乱，洋洋乎淫耳哈，来讲那个音乐的道理啊，来讲那些诗经配着音乐的美的啊。这个太师挚啊，我们在《论语》的章节里面有出现过，结果他跑到齐国去了，嘿，鲁国流失人才了，不但大臣没有办法举人才为大臣，人才都跑掉了。第二个叫做牙反干四楚，这个鲁国被周朝赐予天子的待遇，就是诸侯一天吃三顿饭，但是鲁君被周天子赐予一天可以吃四次饭，而且旁边有奏乐来配合。那牙反就是二顿饭，牙反干啊四楚，跑到楚国去了。三反聊四蔡，跑到蔡国去了；四反缺四秦，跑到秦国去了。鼓方熟入于河，打鼓的这个方熟啊，入于河滨啊。那到河可能是黄河去啊，跑到其他国去了。波涛鼓入于汉，摇那个波浪鼓的。的那个名那个武啊，这个人啊，入于汉，入于汉啊，就是汉水之滨啊、哦。那这个河呢，应该是黄河之滨，黄河边啊、哦，一个是汉水边。少师杨就是音乐的第二次官，音乐的长官是太师 音乐的次官啊，就第二等的官啊，叫这个叫阳，还有吉庆香，奏乐的时候吉庆的香啊，叫入于海，入于海啊，可能是到渤海之滨，像韩国去了。你看鲁国的人才都跑光了，鲁国还有什么可为呢？那这个还好，这是跑掉的哦。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在《论语·微子》第十八里面说，微子去之啊，就是微子离开逃亡出国了，箕子为之奴啊，就是装疯卖傻哈，为奴仆，比干见而死，比干劝谏国君啊，结果被纣王哭心，他说纣王说圣人会有七窍，我看你叔叔啊会不会有七个窍，就把他挖心。箕子跟比干啊都是国君的叔父，就是指那个伯叔，微子是纣王的哥哥啊，本来帝乙啊就纣王的爸爸，本来要把国君的位置啊，天子的位置让给微子，因为微子跟纣王是同母的，当他是妃子的时候生了微子，当他是皇后的时候生了纣王，所以帝乙啊本来想要把天子之位给微子，结果大臣反对，好可惜哦，所以大臣没有任人的能力的时候，国家可以亡掉的。孔子说应有三人焉，好，商朝里面呢，三个人人结果都不会用，国家亡了。所以这要折，换句话说，不但不能够用人才，人才跑光，人才越是人才下场越惨，那国家就亡得越快。那我们来说哈，荐举人才成为大臣，成为臣子啊，要怎么用呢？就是说，不但要荐举他，还要优先任用，还要任用的重要的人才，还要担当大任。在《中庸》的第二十章里面就说到说，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就治国有九大项，曰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指庶民也，来百公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那其中尊贤、敬大臣、体群臣啊，都是要任用人才，要举贤。那这里面呢有说到说，尊贤则不惑，就是你国家真正尊重贤，这个尊贤就是天子或国君呢，把它当成国师，所以则不惑，不会迷惑，你凡事可以请教。像福子建呢，他就在他的善父啊，就有五个这样的人，所以他共同尧舜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你要怎么去？你要怎么尊贤？你国君或者是大臣，你要怎么去尊贤呢？要去谗远色，就是不要听离间之语谗言，远离女色，见货而贵德，不要那种很贪财贪色，不要放下这些无用的爱子，有害自身的爱子，有害天下国家的爱子，而贵德，尊重人才，尊重这贤者，这叫做所以劝贤也。你这样的态度，你这样的这个表现，你这样的举止哈，劝贤，你就是真正劝贤者来为国家服务，他会乐于把他的才能、把他的政策、把他的想法来告诉你，让你好好的把国家兴旺。那你如果把人才荐举到成为大臣的人呢，那敬大臣则不炫，就是说你国君或天子来敬恭敬这个大臣呢，则不炫，不炫就是不会眼花缭乱，意思是说方向很清楚，治国的方向很清楚。那对于这样的大臣呢，要怎么样，国君要什么表达对他的恭敬呢？叫做官圣任使，就是你要给他一些办事的人员，好像什么办，让他成立办公厅，有很多的官让他用，所以劝大臣也。这时候这个人才成为大臣了，他就非常高兴的，非常甘愿的给国家用。那体群臣，就是这些被你推荐的人才成为国家的一般的臣子们呢，刚才那个大臣讲那个部会首长， 讲那个宰相哈、哦，那体群臣呢，就讲一般的这些听处级的这些长官呢，则四报礼重。这些读书人呢、啊，看你这么欣赏人才，这么用人才，这么恭敬的为国家呢，他报礼重，报礼重就是说他一定会为公发心，一定会好好的把他的责任尽好，一定会团结合作，让国家上轨道。那而且你要怎么回报？你要怎么来表达对这些群臣的重视跟欣赏呢？叫做忠信重禄。所以劝士也，就是你要给他们好的待遇，而且要很尊重他们忠信的本质，他们会乐于发挥他们的能力，这才是真正的劝士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君子、这个国君，这个或是天子，或者是你举用的人才，他虽然是人才，可是他如果有致命的缺点啊，你也不能用哦。所以在《论语》的《太伯篇》里面说啊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就是说你荐举的人才啊，像周公一样之才之美，美就是很有办事能力，才就是很有才能。可是死骄且佞，骄就是说他会自得意满，佞就是他会宁于提拔人才。或是嫉妒贤者，或是阻碍别人的出路，其余不足观也，这样的能力不行哦。所以你看，又跟我们秦穆公那一篇《秦氏》回应哦，你这样的人才都不能用哦。所以《大学》里面反复的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用，什么样的人才不能用。哎，质地很重要，公信很重要，还有呢，能够让人才出头很重要，跟人才合作很重要，接纳人才很重要，荐举人才很重要，把人才推荐在自己之上的胸怀很重要，这才是真正做臣子应有的风范。一个事业里面，如果有这种人来主持事业，来成为事业的要角的时候，这个事业一定欣欣向荣。这样的人在家庭里面一定能够调和鼎赖，让家庭里面啊子弟都能够培养成人才。以上是第23集的大意总结。一，本集啊是核心价值的人生，从大学说起的第23集，是在《金一章传十章》里面的“治国平天下”里面，《治国平天下》当中里面呢、啊、有这个有六段，我们是在讲第四段的“求贤治国”。那本段又分为“求贤逐乱臣”，这是上一集说过，这一局是在讲责大臣，还有君王本身要自省。那本说到了责大臣跟君王自省当中啊，责大臣又分为，你不可以对贤者怠慢，而且你也不能不远离不贤者，意思说你一定要远离不贤者。哎，第二，举贤才啊，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在上一集秦穆公在秦氏里面说，国家需要这样的大臣。需要像狄仁杰这样大臣，娄师德这样的大臣，像这个鲍叔牙这种大臣，像周公这种大臣，那所以仲公，我们举那个仲公作为祭祀宰问孔子怎么办政治的时候，孔子也告诉他，你要有大臣的风范，什么风范？就举贤才。那并且举出左传鲁文公18年啊，舜为尧的臣子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大开世门接纳人才，所以让尧成为这个办政治成为盛世。第三，国家要败亡的时候，不但人才不能优先任用，就是举而不能先嘛，不能优先任用，而且更不举用，不但不举用，还伤害人才，这些都是国家将亡的征兆。那举的是为止第十八，就是这些人才都跑光了，这些鲁军用餐时的这些乐师们、都跑光了，这是鲁国衰败的主因。那另外举为止第十八，商纣王的时候，这些人才啊，装疯卖傻的装疯卖傻，逃亡的逃亡，杀被杀的被杀，造这人才凄惨的下场，是商朝直接败亡的主因。 第四，至于举用人才啊，要怎么来善用人才呢？我们举中庸的第二十章，谈到如何尊贤，如何敬大臣，如何体恤群臣。这个时候呢，告诉你原来举用人才要这样的举用，会让整个朝廷呢是一帮君子在朝，国家大治。第五，所有的人才，如果你没有忠信的子弟，又骄傲气度又小，又见不得人好，又阻挡人家贤者的出头，能力再好你用它都会让国家衰败。所以我们在家庭、家族、事业、国家，你如果有这种格局，有这种见地，有这种思维模式，你都会在哪里都会让哪里兴旺，办事也会让事业兴旺，办政治会让政治成为盛世。好，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。